我们再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继续来听听你的话。主天父，这个时候你亲自透过你的话语向你的众圣徒说话，向你的教会说话，愿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让我们向着你给我们带领的那个永恒的那个光的方向里面来奔走。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使用孩子 无用的仆人，让他的话语的当中是从你的真理而来，是从你的带领而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四周年庆，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得胜的教会。既然有得胜的教会，就有失败的教会。那什么样的教会叫做得胜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叫做失败的教会呢？是不是这个教会人多钱多教堂大就等于得胜？是不是这个教会人少钱少教堂小就等于失败呢？应该是未必，也当然是未必。教会的胜败不是从世人的生意的角度来看，教会的胜败也不是出于人的眼睛靠表面的判断，教会的胜败是出于主的眼睛，是上帝看教会的实质，是照着教会的实质来判定，那个判定权在主的手上。因为教会本来是属于他，因为教会本来是照着他的心意所建立。那教会得胜不是世界的成功，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人数规模透过钱财透过外表的这些的所谓的大来判断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你会见到很多宣扬成功神学的教会，人数多钱多教堂很大，你甚至会看见一端的教会人多钱多教堂非常大。那个最著名的一端摩门教在美国占据了整个的犹他州，几百万的摩门教徒，那个不是得胜的教会。真正得胜的教会是有属灵生命的实质，有圣经真理的内涵，是被主所肯定的。这个教会的得胜与否对于信徒极其的重要，关系到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蒙神的悦纳，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被神使用，这个教会到底具不具备成全圣徒的功能。那这个教会的得胜与否直接影响到信徒灵命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建造，直接影响到信徒是否能够真正行走天国的道路，和将来是否能够真正进入到天国永生的里面。很显然，得胜的教会既不是出于外表，也不是挂一个名就是得胜的，不是有一个教会的名字就等于这个教会一定会得胜。问题，什么样的教会才是得胜的教会？是能够真正成全圣徒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是失败的教会？是不能够成全圣徒的教会。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信徒都是至关重要，甚至是致命的重要，因为和每一个信徒的永恒生命有直接的联系。如何分辨？从主的眼睛看，从主在圣经的里面对我们的教导看。在圣经的里面有个得胜的教会叫做士美拿，士美拿教会是得胜的教会。启示录第二章八到九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此后又活过来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得胜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虽然这个教会经历患难，虽然这个教会在人看起来物质贫乏，但是这个教会是属灵富足的教会。这个教会能够真正胜过抵挡者的毁谤。第二章第十节，你要将受的苦也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第二样，得胜的教会在患难的当中真正得着了试炼。得胜的教会他们真正对主至死忠心，虽然他们遭遇逼迫，但是真正能够得着主所赐的那生命的冠冕。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第三样，也是相当重要的一样，得胜的教会必定是听从圣灵带领的教会，是在圣灵的带领下面一直靠主得胜的教会，是真正做到全然得胜。这是得胜教会的三个特点。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是 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启示他，让他写给众教会的一封书信。启示录的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很多关于末日的内容，七年的大灾难、大逼迫、主耶稣的再来、地上的千禧年、末日的大审判、新天新地，很多的内容。在启示录的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是主再来以前，主对地上七个教会和对地上众教会所讲的话。对这七个教会，他们有不同，有责备和警告的话，有肯定和鼓励的话。这七个教会的里面，受到主肯定的只有两个，低于 30%， 被主责备的有五个，多于 70%。这是教会的光景，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教会的实情。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结局绝对不是主的恩典不够，是因为人悖逆的可怕。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说，以色列啊，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这七间教会是实实在在存在在小亚细亚地区的七个教会。士美拿是一个港口城市，离这个以弗所大概有70公里的一个距离。那这个教会被主肯定，这个被主肯定的教会是一个饱受逼迫的教会。另外五间教会和士美拿教会在同一个地区，却没有受到逼迫，没有好像士美拿教会一样这样饱受逼迫，绝对不是那五间教会更好，是因为他们妥协真理，是因为他们里面有假教师，是因为他们里面的带领者带领整个教会与世界为友，讨世人的喜欢，所以他们没有受到那么大的逼迫。在这五间教会的里面，包括以弗所教会这个老牌的教会，是使徒保罗花两年的时间亲自建立的。很多使徒在以弗所教会服侍过，包括使徒约翰，亚波罗也曾经去过以弗所，提摩太被保罗差派去以弗所做监督，但是约翰的书信却责备以弗所教会，责备他们什么呢？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请大家留意，这个失去起初的爱心，绝对不是失去了世界所宣扬的博爱，绝对不是失去了现在所宣扬的讨世界喜欢那种所谓的爱心，不是。如果是这样，他 们不会引来逼迫的，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基督的爱，是因为他们不再效法基督，是因为他们妥协真理，产生信仰的下滑，教会的堕落，所以世人不再逼迫他，所以他们跟世人是好朋友，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逼迫，是失去了对基督的那纯一的爱心，那个起初的爱，这是以弗所教会堕落的那个点。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是指这个爱心，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以弗所教会他的灯台真的被挪去了，以弗所教会不复存在，以弗所这个城市也不复存在，被全然的离弃了，这个城市废弃了。士米拿坚定爱主的心，没有失去那起初的爱，他忍受苦难，不妥协真理，他的结局和以弗所完全不一样。士米拿是一个有三四千年历史的古城，在整个历史的里面经过多次的毁灭，因为很多的地震、火灾、战乱多次被摧毁，最后一次重建是主前290年，然后一直存到罗马帝国和士米拿教会建立的那个时代。士米拿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在当时被称为亚细亚的皇冠，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非常的繁荣，有很多的神，有很多的神庙，有很多的神像。士米拿教会就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坚守神的道，饱受逼迫，就一直存留到现在。士米拿现在就是土耳其的伊斯梅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现在在伊斯梅尔，土耳其的这个城市，原来的士米拿还有教会，大概有250间。你知道那是在中东，是在土耳其，有各种各样的教会， Coptic Church, Catholic Church, Orthodox Church, 也有纯正的基督信仰这样的教会。这个是士米拿。在圣经的里面没有提到士米拿教会这个名字，有一个线索在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圣经里面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保罗当初在以弗所那边服事的时候，他也在整个亚细亚地区传道，就包括了士米拿那个地方，士米拿教会就在那个时候被建立起来的。那士米拿这个名字希腊文叫做莫药，大家熟悉吗？非常美的一个名字，叫做莫药。有三个，可能不止三个，东方的博士来朝拜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带着黄金、乳香、莫药。当主被杀要安葬的时候，尼哥底母来安葬主耶稣，就带来了莫药。莫药是一种的药材，是专门来涂抹伤口防腐的，是最常被用作安葬的。士米拿教会是带着那个莫药的芳香，是表明这个教会愿意与基督同死，是带着基督的那种的芳香存在地上。虽然他在地上经历患难，但是他带着与死同死的与主同死的心智，不受世俗的玷污，他存在地上，他忍受逼迫，忍受苦难。真正属主的教会 不会因为受逼迫被拆毁，反而会因为受逼迫变得更加的坚固。真正属主的人不会因为苦难信仰垮台，而是因为苦难他的信仰更加的坚固。相反，那是一个常常败坏的结局，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还是新约的教会。在物质丰富的里面，在生活安舒的里面，常常走向败坏。四美拿好像没药一样，带着那样的馨香在主的面前，主肯定他。主耶稣说，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此后又活过来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主耶稣只是约翰写信给士美拿，传递主耶稣给这个受苦的教会的信息，传递鼓励这个教会为主受苦得到主肯定的这个信息。那这个信息由使徒约翰来写是非常的合适的。不单使徒约翰他有使徒的身份，约翰他正在经历苦难。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在拔摩海岛上被放逐，他在海岛上放逐以后，不是住在那边没事干，是让他做采石头的工作。在那个时候采石头没有任何现代的机械，完全是人工的，采石的工作是最辛苦最危险的，常常是重刑犯死刑犯所做的事情。约翰做采石工作的时候已经90岁的高龄，他是因为信主的缘故被逐放到拔摩海岛上。这位90岁高龄的老人家被逼着凿石头，他是在那样一个苦难的里面，在那样一个危险的里面，主把他的话赐给他，让他传递那个受苦的信息给士美拿，是带着约翰自己的见证写这封信。使徒约翰一直有主的同在，他一直有主的肯定，一直有主的看顾，主一直透过他在讲话。最后一封书信主是透过使徒约翰写的，写启示录，他开约翰的眼睛，让他看见那个末日的景象，让这位在90岁的时候仍然为主受苦的圣徒看见那个将来的那个景象，在主面前全然的得力。他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受苦的那些的教会，那些的圣徒，让他们因为有这样的看见也一样的得力。这是主所做的事情。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使者，原文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传话的人。那这个使者应该是当时有7使者，7教会的传道人去了拔摩岛去见约翰。约翰就把启示录写下以后，抄了6份，总共7份，给每一个使者，每一个传道人带回去他们的教会，在教会的里面去传讲。士美拿的使者就拿到了这封书信，回去他的教会来传讲。那起先的末后的时候又活过来的说，那这位没有提耶稣的名，就是主耶稣，因为他已经回到天家，他已经回到了君王的宝座，他不再用地上的名字。那首先的和末后的，那这一位只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创造主。然后他死后又活过来，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经过了死亡完成了救赎，第3天复活，胜过了死亡，在天上成为万王之王。他对教会说，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知道什么？他跟士美拿教会说，我知道有3件事情。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我知道你被那自称为犹太人的毁谤，这一些主都知道。在主耶稣写信，透过约翰写信的时候，士美拿是当时罗马的 一个最主要的敬拜中心。这个敬拜中心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士美拿这个地方被罗马帝国定为亚细亚地区敬拜凯撒的中心。在那个时候，凯撒已经号称是王，号称是神。每一年在亚细亚地区所有的人都要去士美拿去口称凯撒是主，然后焚烧祭物。这个事情做完以后，会得到政府给他们的一个 license， 一个证书。拿到这个证书以后，他们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当时士美拿是处在这么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士美拿就在那个城市的那个教会，他们不认凯撒是主，他们不拜凯撒是神，他们就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他们认耶稣基督是主，他们拿不到那个 license， 他们没有政府给他们的证书，他们难免就落在艰难的里面。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有很多的麻烦，他们可能常常被欺凌，他们可能到处躲藏，甚至被杀害。这个是士美拿教会的人。到今天，土耳其的伊斯梅尔那里的基督徒仍然受伊斯兰的逼迫，教会在地上遭患难受逼迫本来是常态。耶稣清楚地说，这个世界逼迫了我，也必定会逼迫你们。所有的圣徒属神的教会在地上受逼迫本来是常态。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信主的确会得到神的祝福，的确会得到神够用的恩典，的确会经历神的神迹奇事，的确在内心在心灵的里面会有主所赐的那个属天的平安。但是信主，当我们真正印证主所讲的道，当我们真正坚守主所讲的道，当我们真正效法基督活在地上见证福音，你有这个心智，有这种生命追求的时候，你就必定会引来逼迫，你就必定会引来患难，因为那个世界会逼迫你。但是主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经历患难，因为主在地上他自己就如此的经历患难。当我们听到说主知道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到了最大的安慰。每一位信主的人，如果你真正为了爱主的缘故经历苦难，如果你真正有机会听到主跟你说，我知道你在经历患难，你得到的安慰是极大的。再没有这个安慰比主知道你还要大。他知道。主的第二个知道，我知道你的贫穷，你确实富足的。士美拿教会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他们没有产业，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也没什么产业，但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士美拿要求神光照我们？他们没有，他们立志在地上敬虔，他们不肯妥协真理，他们受逼迫，他们就受到限制，因为他们没有 license，他们在社会上很难立足，很难有大的所谓的生意的发展，他们在社会的里面可能被边缘化，可能活在社会的底层的里面，他们是贫穷的。但是在那个括号的里面，主说你却是富足的。那这一个结论非常的特别，士美拿他们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主说你却是富足的。那这个富足在哪里？这个富足是在属灵上他们是富足的。这个教会满了基督的恩典，这个教会满了圣灵的恩膏，这个教会在属灵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是富足的。因为他们真正的爱主， 主就赐给他们丰富的圣经的真理，因为他们真正的爱主，圣灵就赐给他们丰富的属神的力量。士美拿教会在主面前是富足的，是被主肯定的。虽然他们物质贫穷，但是在属灵上是富足的。一个得胜的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特征，这个教会在属灵上到底是不是富足的？不是看钱财，不是看人数，不是看教堂有多漂亮，它在属灵上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就决定这个教会到底是能够得胜还是失败。这是主的眼光所看的。物质贫穷，属灵未必是富足的，不一定。我相信如果 有机会你们去加东去旅游蒙特利尔，你在路上会看见很多所谓的教会已经荒凉了，他们完全的荒凉了，物质也荒凉了，属灵上更荒凉了，已经卖给人家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在物质上丰富，在属灵上那个富足之间就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属灵富足的教会，也许上帝会加给他物质上的富足，也许会。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他追求物质的富足，他就不可能有属灵上的富足，这一点是绝对的。任何一个教会他追求的是物质的富足，他追求的是人数钱数，他追求的是教堂大漂亮的教堂，这样的教会在属灵上不可能是富足的。有这样的教会吗？有，老底家。启示录三章十七节，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老底家教会非常的富足，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很有钱，他们在地上享受丰富的世界的生活，他们在教会里面享受很美的宗教气氛，他们的教堂很漂亮很风光，在主眼里面看他是困苦的，因为在属灵上他们是活在肉体活在罪的里面，他们是可怜的，他们被罪缠累，灵命是枯干的，他们是贫穷的，他们真理非常的匮乏，没有圣经的根基在他生命的里面，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常常落在世界误导的里面，他们是赤身的，没有主耶稣的那个真正的白衣赐给他们遮盖他们，这个教会是全然的失败。老底家、士美拿两个完全不同的教会，你要懂得分辨什么样的教会是士美拿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你要看这个教会到底是追求圣经的真理，是努力建造信徒的灵命，还是追求人数多教堂大活动热闹。你要看这个教会是真正建立信徒愿意背起十字架走天国的窄路，还是打着恩典的旗号贪爱世界追求享乐。你要看这个教会到底是带领信徒愿意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还是打着爱心的旗号妥协真理容忍罪恶与世俗为友。那这一切的不同就决定这个教会到底好像士美拿一样带着基督末药的芬芳，是得胜的教会，还是像老底家一样堕落腐烂一败涂地。分辨得胜的还是失败的，好像圣美拿还是好像老底家。也求神光照我们期盼教会，我们到底是走圣美拿的路还是走老底家的路，光照我们。每一位信徒也都要为期盼教会祷告，你希望你的教会是走圣美拿的道路还是走老底家的道路，对我们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这是主的第三个知道。那些人自称是犹太人，在当时背景的里面，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是号称属神的，是信仰的鼻祖，因为耶稣说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信仰的权威。但是他们会说毁谤的话，他们毁谤那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逼迫那些真正在基督里面持守真理的人。然后耶稣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表面上好像是，实质上他们根本就不是，他们不是属神的。罗马书九章六节，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犹太人，真正属神的，不是从肉身，不是从背景，不是从资格，是他是否真正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否真正跟随基督，然后才被主认可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否则那些号称自己是犹太人，号称自己是属神的，可能实际上是抵挡神的。士美拿当时处在那个地方，不单是政府对他们的限制，他们受到极大的逼迫，是从犹太人来的。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里面有很多犹太人，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里面非常的有势力有财力，他们很多犹太人跟政府的高官关系很好，他们很多犹太人是游走在上流社会的里面。你现在看美国，在美国的犹太人和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犹太人是有一点像的，有钱有势力。然后这些犹太人专门逼迫基督徒，屠杀基督徒的罗马这个皇帝叫做尼禄的，大家知道这个皇帝，罗马皇帝，他屠杀基督徒的方式是动用他两个好朋友，他那两个好朋友是犹太人，用这两个好朋友发动各地的犹太人来逼迫来残害基督徒，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属神的，所以他们会逼迫那个真正属神的，因为他们不是真正跟随神的，所以他们会毁谤那些真正跟随神的。耶稣说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人。那这句经文在我们中文看起来冲击力没有那么大，实际上你去看英文，耶稣说什么，他说他们的会堂是属于撒旦的，那个 synagogue of the Satan 是撒旦的会堂。这句话非常厉害，因为犹太人的 synagogue 他们的会堂是号称属神的，是号称在里面去敬拜神的，号称在里面听摩西的律法，接受神的教训，号称在里面分别为圣，要走公义的路，号称是这个。但是耶稣说不是，他们的是撒旦的堂会，他们跟撒旦是同伙的。这是耶稣对当时犹太会堂的这一个结论，不是属神的，因为他们是抵挡神的，因为他们是抵挡主的。挂一个会堂的名字未必就是属神的，挂一个教会的名字未必就是属神的。怎么知道他是真正属神的？一定要看他们的实质。如果这个挂着属神的会堂，挂着属神的教会，却毁谤那些真正敬虔的信徒，却毁谤那真正属真理的教会，他是撒旦一伙的。这是耶稣的结论。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事情很多，不少。我曾经经历见到有一个牧师组织教会的会友要参观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和他们学习敬拜神。绝对让我跌破眼镜，跌掉我的眼睛。基督徒去犹太会堂 向犹太人学习怎么样敬拜神。耶稣清楚地说，没有子就没有父。他们不信耶稣，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没有在敬拜神。后来我查了那个犹太会堂的网站，在他首页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我们这个会堂是给同性恋证婚的，欢迎你们来，是完全一个败坏的体系，是一个腐烂的一个体系，不是属神。教会是属神的吗？挂教会名都是属神的吗？最近我们大概知道最多的反性教育大纲这件事情。性教育大纲前身是什么？是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这件事情，有一个教会在这里面做推动，你们知道吗？ United Church， 加拿大的联合教会推动同性恋合法化，2003年8月份他们自己给加拿大政府写信，推动加拿大政府，你们同性恋要合法化，同性合约要合法化。因为 United Church 1998年自己先败坏同性恋做牧师，然后到2003年他开始败坏社会，推动社会同性恋同性婚姻合法化，挂着教会的名抵挡神。现在加拿大同性恋非常的厉害，现任的 United Church 的加拿大的总会的会长是一个 gay 男同性恋，他有一个 partner 30年的 partner gay，现在是 United Church 的牧师，一个败坏的体系。前段时间有个 United Church 的牧师，女的牧师，正式宣告，我不相信有神，不相信圣经，然后继续在 United Church 里面做牧师。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不相信神，一个 atheist，无神论者可以在 United Church 里面要继续做牧师，你可以想象吗？这个时候 United Church 有点紧张了，开始讨论他的案子，然后他们说他们整个的会众没有反对他的，瞎眼的领瞎眼的两个都跌在坑里面。我们西畔教会去年一月份收到60天的紧急驱逐令，让我们离开那个地方，我们马上要找一个地方，新的地方聚会，就有人给我们建议去 United Church available 现成的，租金又便宜，我们坚决的拒绝，这是一个污秽的地方，我们不能和他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拒绝那个地方。犹大书三章，犹大书23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感谢神，我们坚守神给我们赐给我们今天这个地方。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主耶稣兼顾士美拿教会，先告诉他们这个事实，你会受苦的，你将要受苦，但是他告诉士美拿教会，你不用怕。他知道我们要受苦，他预言我们要受苦，他告诉我们你不用怕，因为万事都在耶和华掌管的里面，若不是神允许，我们一个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因为神的掌管绝对的精准，全然的掌管，所以是告诉我们你不用怕。因为神说他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他告诉我们你不要怕。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两个要点，逼迫基督徒的是魔鬼，看起来所有的逼迫 好像是人发动的。主耶稣告诉士米拿教会，也告诉所有的信徒，那个背后的力量是魔鬼。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我们虽然是遭到似乎是人的逼迫，但是那些人是被自己的罪性驱动，被撒旦利用来逼迫的。既然我们是和魔鬼征战，虽然我们遭遇了人的手段、人的逼迫，但是我们绝对不记恨人，我们绝对不以人为敌的，因为那些后面的力量是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坚守真理，无论别人怎么逼迫我们，我们绝对不与人为敌，我们绝对不记恨那些人，我们绝对要效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然那些定义作恶的，神自有公断。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天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到六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个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这是第一个点，那些逼迫是从魔鬼来的。第二个，你们中间几个，上帝允许逼迫患难临到教会，临到信神的这个群体，但不是所有的人，是你们中间几个会下在天的里面，是你们中间几个真正遇到那个比较严厉的逼迫。因为上帝不但掌管群体，他也掌管个人，若不是上帝允许，就算整个教会被逼迫，那坐牢的也只有神所允许的那几个，没有上帝允许不会领导我们。上帝知道他的儿女，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做，恰到好处，让那些事情临到我们，对每一件事情他都量好了尺度，定了时间，所以你不用怕。临到我们以后怎么样？叫你们被试炼，非常清楚的目的，我们的生命被试炼，我们的教会被试炼，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真正属神的教会。这个是患难对属神教会的意义。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那些的苦难是在神面前学习他的话，遵循他的真理。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些的苦难是让我们脱离罪的残累，活出基督公义的生命。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有机会为义受苦，是效法基督，做基督的精兵，在地上为福音做那个荣耀的见证。你们必受患难时日，这十天也许是真的十天，也许是一段时间，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时间在主的掌管的里面，主已经定好了时间，不多不少，时间他说了算。在大陆有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叫做李木胜，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就被抓去坐牢，然后主就跟他说一句话，透过这节经文说，你必受患难时日。他就说，哎，主告诉我患难时日，坐牢十天还好，比较短，结果是十年。文革开始他被抓进去，文革结束他被放出来。他知道上帝早就知道文革就是十年，上帝知道中国文革就是十年，因为这个缘故他得到极大的鼓励，你必受患难时日，主已经定了数字， 主对所有为他、爱他、因他承受苦难的人心里面都有数，他早就算好了时间，到了主的时间必定会结束。上帝做事情从来都是有时间的，从来都是精准的。宇宙万物的时间是他设的，人类历史的时间是他定的，世界末日的时间是他定的，每个人的时间是他定的。他允许是他定好时间，那那个时间是短暂的，时日、十年、再长的年日和永恒相比是极其短暂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必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主耶稣肯定鼓励告诉士米拿教会，你务要至死忠心，士米拿教会就真的做到了。士米拿教会在当时有个传道人叫做 Polycarp， 这个 Polycarp 他认识使徒约翰，他在约翰死后50年，大概公元150年被杀，被处于火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坚决不认凯撒是主，他只认耶稣是主。他告诉他教会的信徒，他说我有可能被烧死。 Polycarp 是被他的一个使女出卖被抓的，他当时在士美拿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多人就疑问，你只承认一句话吗？你只说凯撒是主，你就免了这个火刑吗？他被审问的时候，那些人仍然给他这个机会，你只说一句凯撒是主就放你走了。 Polycarp 说，他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怎么能够否认他？他对那些审问他的人说，你们今天是用火把我的肉身烧死，但是你可知道，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将来会面对永远的地狱的火，你们要悔改。结果那些人把 Polycarp 烧死了，86岁，至死忠心，带着基督末要的方向，真正把他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士美拿教会的牧师，你务要至死忠心。士美拿做到了，士美拿教会的传道人做到了，其他的五间没有做到。西番教会能做到吗？我做传道人我能做到吗？求神光照，求神怜悯。真正能够做到，不是靠喊口号，不是凭血气的，是当那个逼迫真正临到的时候才看得出来，是当那个杀戮真正临到的时候才显得出来。真正能够做到，不是凭口号，不是靠血气，是真正认识了福音的真理，是真正在真理的里面被建造的坚固，是真正活出来那个属灵的生命，是真正持守住那个永生的盼望以后才能够做到。那是得胜的教会所建立的信徒才能够真正做到，否则肤浅的福音老早就逃跑了，做不到。得胜的教会对一个信徒何等的重要，一个信徒在教会的里面被塑造，灵命长进， 能够真正活出那个圣徒的生命的实质，对我们至死忠心，对我们真正能够见主的面，对我们真正能够站在信仰的里面，何等的重要。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个是士米拿教会配得的，那个是 Polycarp 配得的，那个荣耀的冠冕。真正信主得救，不是在地上走运一下不小心上了天堂，不是的，是你真正在地上得着了基督的生命，是你真正胜过了罪，是你真正活出来基督那个荣耀的公义的生命，然后那个逼迫检验你，你就会身上带着基督末药的馨香，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个荣耀的冠冕主必赐给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个是属于士米拿教会的，是属于真正跟随基督的圣徒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向众教会讲话，发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不是主耶稣说的时候圣灵才向众教会说话，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预言，当他去了以后必差派圣灵来，让所有的跟随他的人听从跟从圣灵的带领。圣灵早就向教会讲话，一直向教会讲话，问题教会有没有真正听他的话，到底有没有真正听从顺从圣灵透过圣经对教会所讲的话，对信徒所讲的话，这个是问题。士米拿因为听，所以他们明白真理，所以他们坚守真道，所以他们不妥协真理，他们没有偏离信仰，他们被主肯定，他们真正得胜。其他五间教会因为不肯听主的话，不肯坚守真理，他们妥协与世俗为友，他们就失败，他们的灯台就被挪走了。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清楚地告诉地上所有的教会，我们现在在地上仍然有机会听主讲话，听圣灵讲话，我们应当感谢神。他现在向教会讲话，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强调两个重点，没有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人借口听不到主的话，借口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就任意而行，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有这样的借口，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不清楚神的旨意，所以我该干嘛干嘛，我愿意干嘛干嘛，没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圣灵一直向你们讲话，没有听到是自己的问题。一直没有听到是不肯听从神的声音，是不肯听的结果。后面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唯有真正听从的，真正得胜的，士米拿教会、菲拉铁菲教会，他们是真正胜过那个永远的死亡。第二次死的害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末日的大审判，如果没有真正得救的话，会落入到永远的死亡的里面，直接指向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得胜，第二次的死临到的时候，就只有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得胜的教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西畔教会成立了4年，我们绝对不敢随便乱唱赞歌，我们绝对不敢随便自夸， 我们要谦谦卑卑在上帝面前问主，求圣灵光照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到底是在走士美拿得胜的路，还是在走老底下失败的路。每一位信徒也都要为西番教会祷告，因为这个教会得胜失败与否对你的影响是重大的。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在启示录上，在你末日要来临之前给我们所讲的话。主，那的话是何等的重要，是你在给我们机会，是你在呼召我们，在点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面前听你的话，真正能够效法士美拿教会，真正能够带着基督的末药的芳香，真正能够在你面前走这条你要我走的天国的财路。求主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西番教会，也怜悯这个失败的教会，让更多的教会能够效法士美拿教会，让更多的教会能够警醒，不要再走老底下教会的那个道路，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得着这个荣耀的冠冕。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各位起立。